请收听有声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和桑杰家著，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由学医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影播讲。
我们投降了，我们的队伍已经被打散了，很多人都死的死，跑的跑了。我们下到谷底平地处，商量了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决定沿着一条山沟走。昨天经过这里时，看上去这条山沟走得出去，而且今天大部分民众也是向那个方向跑的。但是当我们往下走了不远，就发现山沟下端全是中国军人，并正向我们的方向开来。我们只好横穿山谷，来到一座山梁上，沿着山梁继续往前走。走到较高处时，看到山脚下有人走动，山脚下的人还喊着告诉我们说那里有路可以走。我们没有理会山脚下的人们，继续沿着山梁向前走。不一会儿看到前面的山上也有很多中国人，但是距离较远，我们不在他们的火力射程内。我们此前经过的半山腰也来了很多中国人，他们在那里走来走去，却没有追我们。后来才明白那些中国人是在测量大炮的射程。没过多久，首先听到了飞鸟发出的声音，然后中国人向我们开炮了，炮声隆隆，一时天翻地覆，人仰马翻。我被炮弹震得晕了过去。当我醒过来时，看到很多人都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很多马也被打死了，有的马腿被炸飞了，血肉满地。我只受了一点轻伤，我父亲和马倒在地上，我急忙冲过去看，父亲的额头流着血但无大碍，他的马被炸断了一条腿。然后我和父亲一起向同伴们的方向跑去，四处躺着很多人。最初我以为他们都被打死了，没过多久，这些人从尘土中站了起来，万幸没有人被炸死，但有九人受了不同程度的伤，而马匹基本上都被炸死或炸伤了。我们继续往山上跑，但很快发现已经被中国军人四面八方包围着，整个山谷两侧的制高点都被他们控制了。我们和中国人站了起来，中国士兵一部分向我们射击，另一部分则向我们冲过来。激战中，我们的同伴插索寺院的堪布希热、麻中家的两个儿子都受了重伤。麻中扎西曲家对我们说，我们受的伤太重，没有继续走的希望了，你们能走的请赶快走吧，不要管我们了。如果他们不这样说，我们无法放下他们。我和父亲还有刹所寺院的朱古古扎以及他的兄弟格桑，我们四人拿起武器冲向了一条山沟。虽然中国人向我们火力扫射加炮轰，但这条山沟是一片湿地，炮弹落下来后直接插入泥中，没有爆炸。中国人的大炮就架在离我们所在地方不远处的一个小寺院里，很多士兵还在追击我们。这时格桑的腿部也中弹受伤了，无法继续跑。我和父亲、古扎朱古三人继续边开枪边跑，跑到了山沟下面的贾嘎寺，才发现附近就是中国人的军营总部，我们根本无路可逃。中国人的火力更加凶猛，哒哒哒的响。父亲说，德格人大多数都被杀的杀，抓的抓了，今天我们也没有理由活着，应该死得漂亮些才好。他一边说，一边蹲在地上，不停地开枪还击。我也想同中国人拼命，但想等中国人走近再开枪，所以紧握枪等候着。这时古扎朱古抓住了我父亲的手说，雀丹啦，今天你战死也没有用的， 我们如果决一死战，受伤的堪布希热等同伴就会被中国人屠杀了，我们只能投降，没有选择。刹索寺古扎珠古是我们的护主，中国士兵哒哒哒的枪声持续不停，为了立功，他们争先恐后的扫射，并向我们合拢过来。珠古喊话说，我们投降。中国人喊道，把枪放下，把刀放下。我们就按他们的要求做了。从抢渡热曲桥到我们缴枪，总共七天。你们见没见过我儿？我们被包围在军人们中间，东西都胡乱扔在地上，主要是子弹匣、子弹袋等。过来了一个中国官员，他指着地上的枪说，这是谁的？我父亲说是他的。中国官员又问，是在哪里弄来的？父亲回答说，是在娘西宗战斗时得到的。很好，就应该这样说实话，官员说。中国人把我们赶到一处，与我们的同伴会合了。我们大多很年轻，二十三十多岁的人。中国人非常吃惊，以为抓到了一些大人物。这时太阳快下山了，中国人压着我们，我们把东西驮上马，扶着伤患向加嘎寺走去。寺院离此不远，大概2公里。到了寺院后，中国军人没收了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把我们关进了一间房子里，然后开始逐个审问我们，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做什么的等等。当时我觉得他们说的坦白从宽原则落实的不错。我们中有十人是伤患，他们给伤患做了简单的包扎。由于整个地方都被炮兵、骑兵和步兵包围，军人无处不在，所以对我们的看押并不很严格。我们在这里关了大约20天。这个地方偏僻贫穷，没有太多人口，加嘎寺的条件也很差，附近没有大村庄，粮食成了严重问题。我们的主食是开水加索哈糌粑，其实相当于开水，因为糌粑粉漂浮在水面。索哈是一种谷物，磨成的粉很难吃，总是粘在喉咙里，几乎让你断气。看押我们的军人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他设法从当地民众那里换来一些土豆等，但没有食盐。食物方面，其实军人们也缺粮，他们的伙食也很差，在开水中放少量糌粑，然后就喝糌粑汤。他们的糌粑是真正的，不是梭哈。由于饥饿，他们让我在寺院院子里晒太阳时，我站不起来，试着站起来时没有力气支撑身体，会倒下去。那种极度饥饿，如果有死了的马，我想我100%会吃的。狗肉也许不会吃吧，不知道。当地民众觉得我们很可怜，看见我们都会说阿卡卡。特别是寺院中的阿尼们更是如此。附近的老百姓虽然很贫穷，但尽量帮我们，拿他们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大概20天后，我们和另外来自纳尼、甘托、扎托等地的10几个俘虏一起被押解前往察雅。堪布希热、沃拿诺央、麻中扎西曲家3个伤患躺在担架上。堪布希热伤势较严重，沃拿诺央年龄较大，麻中扎西曲家年少，只有17岁左右。其他俘虏轮流抬着他们走。中国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糌粑给我们，大家能有力气步行了。军队大部分人马仍驻守原地，那时他们已歼灭了该地区所有反抗者，所以只派了13名士兵押送我们。负责的军官是个排长，他有一个翻译，是个藏人。这个翻译很坏， 我们翻山越岭，艰难地抬着伤患前行，实在走不动歇息时，那翻译就揪住堪布吸热的衣领骂道，过去你们剥削老百姓，现在你还让大家这么辛苦，他们抬不动你。我们是往查雅强顿寺方向走的。一天，我们抵达了一个叫让朱仓的西卡驻地，这是查雅一个较大的邓阔的庄园，里面有很多中国军人的帐篷。押送我们的士兵从军队搞来了糌粑等食物，糌粑非常香，那个地方的糌粑是很有名的，如今那个地方的糌粑还是很香。这天我们就住在那里。第二天我们到了一个叫达热的村庄，村民们给我们送来吃的糌粑、肉等，还有人送酒过来，我们大吃了一顿。很多阿玛喇、阿尼等哭泣不止，因为此前这里发生了激烈的交战，他们的亲人们有的不知下落，有的跑上了山，令他们非常担心。他们哭得那么悲伤，问我们是否看到了查雅人，有没有查雅人被打死，有没有查雅人被抓，你们见没见过我儿？可我们的队伍中没有查雅人。在这里停留了两三天之后，我们又上路了，之后的几天都没有经过村庄。与父亲离散。我们来到了查雅强顿寺，中国人把我们关进了一楼的一个大房间，里面还关押有查雅的抵抗战士。二楼是查雅强顿大殿，关押了很多查雅的主要人物，如嘎中德琼、妥旺德琼、中任德琼等。我父亲、我们寺院的堪布和朱古也关押在二楼。头两天，中国人对这些俘虏们进行审讯，他们认为不重要的土匪就释放，比如普通参加叛乱者，还发给回家路上吃的口粮。审讯室旁边的房间里就堆放着糌粑、酥油、乳酪等东西，因为中国人知道大的反抗组织已被歼灭了，所以只留下主要头领，其他的就放了。另外还有一部分反抗者在山上，释放俘虏可以引诱那些人下来投降，因为山上的反抗者可以得到消息，投降或被俘后，中国人不但释放，还送返家路上的干粮，会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看守我们的中国人里有个连长是个好人，我会一点汉语，他啥事都要带上我帮忙。后来我也被释放了，我们有七个人，放了四人。放人时他们对我们说，你们得到的待遇已经很好了，直接回家去吧，反抗是没有好处的，这你们也有经验教训了，继续反抗的话只有两条路，被打死和投降。因为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军队包围了三层，你们无路可逃。另三个同伴各自回家了，我说我父亲还没被释放，我要留下来等父亲。我没有离开，在查雅强顿找了一户人家帮工，住在了这户人家里。这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家，有父母和一个女儿，我给他们做一些家务活。查雅的邓阔贵族们都很好，需要什么他们都会给，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困难。我寻父亲上厕所的机会，到厕所后面的一个小洞里和他说话。我们商量好，等父亲释放后，就去找四水六刚护教军。我们当时没有回家的打算。中国人开始组织查雅强顿的民众批斗俘虏。稍后，中国人已将公路修通到了强顿。有一天，中国人官员找我谈话。他是个非常好的中国人，他说，你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不好， 也不知道你父亲能否释放，你还是尽快回家等吧。我说，我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释放他后一个人不能回家，所以我要等着陪伴他一起回去。过了几天他又来了，他说，你看，你的同伴希热喇嘛他们今天遭批斗了，你的另外三个同伴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在你家乡那边，有人就你父亲杀害解放军的情况进行捏造，并欺压你的家人。你还是先回家澄清事实再回来吧。他说了很多，但我已决定，在父亲被释放前，我不回去。又过了几天，那个中国人又来了。他说，明天你父亲将会被押送去昌都，走之前你可以和他远远的看看。当时我没有经验，分析不出他说的是真是假。后来果然，察牙的主要头领人物和我父亲他们被押到了院子里，被士兵们押上车送去昌都了。之前释放回家的三个同伴中，有一个回到家乡，在家里待了三四天又回来了。他和我见面时说，如今家乡情况非常糟糕，你家祖传的所有财产都被没收了。你家的房子成了区干部的宿舍，你的家人被赶到一个穷人家里住，那家人非常穷，房间十分简陋，娘溪中的民众所有财产都被没收了。我觉得你最好别回去，要是回去的话会很危险。可是想到家乡的亲人，想到父亲已经被送去昌都，在监狱里受苦受难，我已无所谓再遭受什么了，于是我决定返乡。我把身上值钱的东西全都卖掉，然后手中有了228元中国钱。回家入狱。跋涉12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回到了江达老家，整个村子已面目全非，因之前已听说了家人的情况，所以我直接去了他们被赶出后住的地方。走进房间，里面一片漆黑，家徒四壁，炉灶空空，我们失去了户主，我们一无所有。那一刻我想起了米拉日巴，母亲坐在房间中央，还有另一个男孩也在家。我大父亲索南汪加已被抓到第二监狱了，二父亲丹增德清没多久回家来了。母亲先给我倒了一碗茶，我喝茶，母亲、二父亲、我都控制不住泪水。就在这时，村委员果拉扎达、村主任加扬等在外面喊话，叫我出来。我走出去，他们带着我来到我原来的家外面。在围墙不远处，我看到了几个士兵和区长等官员，他们都清楚我的背景。他们没有带我进老家，而是绕过我家到了隔壁学枪家的空房里，并派了三名保安人员看管。这三人是我儿时的玩伴耶东、次嘎和图嘎。果拉扎达是他们的头头，他对我说，如果找到车你就得去江达，没有车的话你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说完他就离开了。因那三个看守和我很熟，所以他们说，听说要逮捕你，还要民众批斗你。我们在一片漆黑的房子里待了很久之后，我被带去了自己原来的家门口，那里停了一辆车，我被铐上了手铐，有士兵拿着押送我的文件，把我押上了车。我被送到了江达县，一个大院子里，已经是半夜。我从家里带来了一条毯子，士兵命我在地上铺好坐下等着。随后来了两个中国官员，押送我的人把档案交给了他们。官员问，你是轮珠汪杰吗？是，我是，我回答说。 他们没再问什么，带我去了一所很大的房子，非常吃力地打开大门，开了两边的灯。我看到有很多人在里面，还听到有人低声说，是轮珠汪杰。我在门口坐了下来。第二天天亮，发现里面关押着数百名犯人，很多认识的人都被关押在里面。德格、邓阔、夏克刀灯、雅果才嘎、南迁普托等人先已投降，他们的部下都关押在这里。那里比较特殊，开饭时他们专门优先叫自己部的人。我有些不满，有人对我说，你别只想着自己，自以为是的，现在大家都像老虎关在笼子里，都在他人之手。回想起来，我当时还是太年轻气盛，心胸狭窄。饭后所有囚犯都分组押送走了，剩下了我一人。监管人员说，该走了，去拿上你的东西。我所谓的行李昨夜就放在门口，我拿了行李。他们押送我去了第二监狱，进了监狱的铁门，犯人们正在放风晒太阳，见我进去，他们向我打招呼。有个叫曲佩的犯人开玩笑说，你的力气如何？我们比赛比赛吧。这里一共有六个牢房，每个牢房里关了大概60到70人。我被关进了1号牢房。犯人们沿着牢房四壁席地而坐，不远处有3、4个人，他们都是江达有名望的人物，次霍果雀、登巴耶西、诺拉等。前面我提到过的战斗中被手榴弹炸伤的吉东阿雅也在这儿，他们建议我在他们中间打地铺，我照他们说的铺好了毯子。第二天早餐后，让我们放风晒太阳，放风时间可以聊天，也可以自由走动。我听说先前遇见的那些认识的德格人被关在5号和6号牢房中。想痛快地死去。有2名参加过江达河谷之战的德格人跟我关在同一牢房，中国人暴虐地折磨他俩，让他们交代杀了几个解放军。中国人有这次交火中阵亡军人的名单，由于他俩承认的数位与名单上的数目不符，对他们酷刑折磨了很久，还开会批斗。当时我们卡冈村有一个1953年来的中国人，村民叫他家仇，参与了对他俩的多次拷问。家仇后来当了干部，再后来成了县长。同监狱有一个叫亚拉茨嘎的人，是个小商人，胆子很小。中国官员审讯他时，把一杆枪放在他面前说，这杆枪已经杀了200多个国民党人，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这杆枪是专门杀压迫人民的人的，现在你清楚你是谁了吗？你是怎么欺骗人民的？亚拉茨嘎颤抖着回答说，我只是做一些小生意而已。说完他就吓晕过去了。1960年1月前后，监狱方面加高了围墙，其后又把所有犯人从牢房赶出来，维修加固了牢房。这些工程完毕后，有一天召开了大会，镇书记、公安局长等出席了大会，说要对我们按罪行分类。他们带来了整整一背筐手铐脚镣，将犯人每2人一组铐在了一起。手铐和脚镣都是本地打制的铁链式的，重刑犯的脚镣叫甲干，又大又重，走路时只能缓慢一步，发出咣啷咣啷的声响。此前我们还可以有私人物品，祈祷的经书、随身衣物什么的，从这天起所有的私人物品全被没收了，没收得一干二净。 任何私人物品都不能带进牢房，鞋子、毯子，连藏袍的腰带也不能带进去，藏袍只好披在身上。此前各种犯人混合住，从那天起对犯人进行分类，重刑犯全部关押在四号牢房，其他的分别关押在其他牢房中。我被列入了枪决名单中，罪行是杀了桥上的那个中国士兵。我开始等死，而且总在想什么时候处决我的问题。一个月以后，有两名藏人遭处决了，说他们是重刑犯，罪行是他们杀了两名掉队的中国士兵，取走了枪支弹药。后来我听本地人讲，中国人押送他们去刑场，其中之一叫仁青普桑，非常勇敢。中国士兵押送他们过桥时，他想跳入河中自尽，而且用牙咬住中国士兵要同归于尽，但最后被中国人制服，押解去了刑场。中国人把他按跪在地，从后脑开枪，子弹从他口中射出。从那时至1963年，第二监狱已经处决了18人。人非常奇怪，当人幸福的时候，觉得生命很有价值，很珍贵。当人没有幸福时，对死亡没有任何恐惧，倒是想痛快地死去。我们时刻准备着被处决。有一天，我父亲、永中索嘎等六个人被押送到了第二监狱，而且和我是同一牢房。刚押来不久，又把他们押出去了。我耳朵贴近牢门听外面的动静，听到一个叫阿尼的县政府官员大声呵斥我父亲，说：雀丹，你反叛中国，你是如何剥削人民的，如实招来。我们都以为他们被带去枪决了。第二天，父亲等人被押送回了牢房，这是非常意外的事情。他们每个人都鼻青脸肿地回来了，我们这才知道他们是被送到了县委，让军人、政府干部和群众批斗去了。此后，批斗代替了处决，主要原因是刘少奇的政策相对比毛泽东缓和，毛泽东全靠武力镇压，而刘少奇的政策要开放一些，下令从此不能再滥杀犯人。他们非常仇恨我父亲他们，但又不能枪毙，所以就组织民众殴打侮辱，天天开批斗会，我父亲多次遭到殴打。1963年，由于刘少奇的和缓政策，我被改判为20年徒刑。昌都、邦达、江达等地的监狱中，开始有大量犯人死亡，有的被批斗殴打致死，有的病死，还饿死了很多人，有的监狱甚至每天有30具尸体。第二监狱也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传染病，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我和邓科曲科林寺的僧人图丹龙热靠在一起，他生了病无法控制大小便，但我们还是继续被靠在一起，直到他去世后，尸体仍然和我靠在一起。晚上我是陪着尸体睡觉的，第二天才把尸体抬走。人靠在一起，只有死了才打开手铐。很多人死后多时还与其他犯人靠着。原先初上战场时听到枪声会紧张，慢慢才适应的。监狱里左边死人，右边死人，见多了就麻木了，不会怕。关押了19年零三个月后，1979年我获得释放，但没有回家的自由，继续控制了两年多。两年后摘了帽子是自由的，可以回家，如果不想回家可以在监狱工作。那时我是一个木匠。1982年第二监狱召开大会，会场上悬挂着邓小平的像， 监狱里被判20年以上或无期徒刑的有43人。大会宣布，西藏达赖集团骨干犯罪分子全部予以特别释放，全部摘掉帽子。德格金西全飞。我回了家，德格已金西全飞。我们家以前家境殷实，口碑也很好。事实翻转后，我家成员中96岁、88岁的老人都是饿死的。我生父却丹，我本人还有我的大父亲索南汪扎都进了监狱。我生父却丹死在了监狱里，大父亲索南汪扎在昌度监狱服刑。那个监狱死了很多犯人，尸体填满了昌都大寺后面的一个山沟。大父亲身患严重疾病，四肢瘫痪，大小便失禁，中国人放他回了家，但是家里条件极差，他回家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因为被划为地主成分，其他家庭成员都遭到了批斗、侮辱和欺压。我的二父亲丹增德清遭了13次群众批斗。如果他真如中国人所说，剥削欺压了民众的话，民众哪里需要中国人煽动来批斗他呢？还有加贡、多丹等我的兄弟们都多次遭到残酷的批斗。所谓批斗，就是那些共产中国人所说的无产阶级将铁链什么的套上家境殷实的人脖子上，残暴的殴打。我母亲在1982年去世，二父亲丹增德清去世时大概70多岁。抢渡热曲桥后，我们和德格杰瑟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是逃脱了，被中国人俘虏了，还是被打死了。我们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当时我推测他凶多吉少，后来我在监狱中时，聂赤洛嘎的3个儿子被押送到了同一监狱，我是从他们那里再次听说德格杰瑟的消息的。热曲桥的战斗中，他们突围逃脱了中国人的追捕，到了边坝。1960年左右，德格杰瑟与邓阔等人一起在边坝地区被捕。他们先被送到收容转运站，然后关押在昌都监狱。当时在很多反抗激烈的地方都建有这样的收容转运站，稍后由于犯人太多无法容纳，连昌都寺的汲取大殿中都关押着很多藏人。后来德格杰瑟、德格杰布的邓阔们、昌都嘎托等人被押送去了拉萨。我没有和德格杰瑟近距离接触过，但凡熟悉他的人都对他有很好的印象，说他从不居高自傲，他出众的才能因中国的侵占而直毁。他出狱后留在了拉萨，西藏自治区的高层官员中有不少是德格吉，与他建立了很不错的关系，传说中共后来对他很提防。1991年我第一次来到达兰萨拉，1995年我又来了一次，1996年我带来了3个孩子，让孩子们在这里的西藏学校上学。由于我多次来往于印度和西藏，回去后遇到了一些麻烦。1999年12月我决定定居印度，后来在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中心工作到现在。我不是叛匪。回顾过去，当中国入侵西藏，我们要么投降，要么反抗。我们进行了反抗。是否所有西藏人都反抗了，那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西藏政府是我们的领导者，为了西藏国家和民族， 政府应该有战略眼光。如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提出，向康区和安多地区派驻军事人员，要对地方民众进行军事培训等。当我们遭到入侵后，我们应该有组织、规划和统一指挥。比如，卫藏怎么做，康区怎么做，安多怎么做，三区如何相互支援配合等，这样方能进行有效的抵抗作战。然而，当时的噶夏没有这样。当时西藏政府里的大喇嘛和达官贵人等，想的仅仅是如何自保，如何保护高层官员的利益。他们热衷拉帮结派，专注内部权力斗争，而没有思考如何对抗共产中国人。而各地的抵抗力量各自行动，不懂联合统一。我们完全不懂战略战术，组织非常差。不丹德格杰瑟和邓阔们没有计划和组织，西藏中央政府也没有，全西藏都如此。我们没有多少能真正正规作战的军事人员，我们的游击队员大多数是没有作战能力的平民。我们把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达赖喇嘛去了印度，期待能获得国际上的帮助，特别是美国的帮助，与援军一起驱逐中国人的想法当时是普遍的。虽然藏人反抗者杀了不少中国人，但更多的藏人被中国人杀了，最终我们的国家灭亡了。我不是什么叛匪，理由是，中国人说的叛，指的是中国的臣民背叛他们的皇帝或政府。我们西藏没有皇帝，我们的政教领袖是达赖喇嘛尊者。西藏有尊者领导的政府、大臣、寺院、僧俗人民。如果我反抗达赖喇嘛或者西藏政府，那才叫叛。如果我们的战斗是指向达赖喇嘛或西藏政府，那才叫叛乱。可中国和西藏完全是不同的国家，语言、文字、习俗，甚至食物都完全不同，是中国侵略占领了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抵抗进行镇压。战争分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中国人进入我们的领土，剥夺我们的权利、自由和幸福，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我们按照他们的意志进行改革。我们的对抗是正义的战争，是护卫西藏的战争。我绝不承认我是叛匪，说我们是叛匪，这是没有道理的。现在的中国政府是中国人，这位记者也是中国人。我相信你们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应该了解事实真相。我年事已高，我从个人的人生经历认识到，虽然中国人和藏人在语言、文化等方面有区别，但我们都是人，是平等的。但我们都是人，是平等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藏人，我们都要的是自由和幸福。为了自由和幸福，我们的知识分子、作家、学者、宗教人士等，每一个人都应该以诚相待。现在为了藏中两个民族不再发生悲剧，达赖喇嘛提出了中间道路。我也相信中间道路是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但我本人比以前更加失望了，真正彻底的悲哀。